鲁子敬三讨荆州未成，回到了江东，他没见孙权，先到柴桑来见周瑜。他就把当时那个场面呢，刘备怎么哭的，诸葛亮怎么说的，跟周瑜学说了一遍。周瑜一听，嗨，完了，子敬啊，你又上了诸葛亮的当。他这不单单在瞒哄你，欺骗你，而且他这是在欺负你呀。诸葛亮所说的那番话是一句真的也没有，全都是鬼话呀。刘备当初寄居刘表的时候，他就有吞并这荆州之心，现在说他不忍去取西川，怕对不起刘璋，胡说。子敬，你老是这么耳软心活，同情迁就，这荆州啊，咱们是永远也要不回来了。周瑜这么说鲁肃，是不是显得鲁肃这个人太呆傻了？其实啊，鲁子敬是半点也不傻，在当时就在索还荆州这个问题上，鲁肃比周瑜高明得多。为什么说子敬不傻呢？鲁肃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啊，那是个见识出众的人物啊。江东的孙策一死，孙权继位，不是当时就向周瑜问计吗？周瑜说，您要想成其霸业，首先周瑜就把鲁肃推荐给孙权了。鲁肃一到东吴，孙权把鲁肃视为上宾，实则同桌，是敌足而眠。鲁肃不是跟孙权有这么一番谈话吗？当时他跟孙权说呀，肃切料汉室不可复兴，曹操不可族除，为将军计，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。今趁北方多雾，剿除皇祖，进伐刘表，竟长江所及而据守之，然后建号帝王，以图天下，此高祖之业也。鲁肃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根据他来看呢，这个汉室完了。曹操当时是挟天子令诸侯啊，独霸北方，他势力很大，一下子灭不了他。那么我为将军你打算，你只有鼎足江东观天下之信，趁北方多雾，就是这些诸侯啊互相挑衅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您就趁着这个乱劲儿，把皇祖这么一灭，然后进兵伐刘表，据长江之险，您称王称霸，只有这样您才能效仿汉高祖，是开基立业。鲁肃这番话要是把它写成文章的话呀，那就是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隆中对的姊妹篇。鲁肃啊，就有这么高的才华，你怎么能说他呆呢？怎么能说他傻呢？那么为什么又说鲁肃在荆州这个问题上他高周瑜一筹呢？这筹究竟高在哪儿呢？就是在对待荆州和对待刘备来说，周瑜这次啊，他是犯了急性病啊，赤壁大战之后，他就想恨不能一下子就把荆襄全都给吞并了，也想把刘备给灭了。实际这样做呀，周瑜不对，孙刘两家联合拒曹，才使得曹操有长江一败。要是凭一方来说，不论是东吴还是刘备，谁也敌不了曹操。曹操就怕呀孙刘两家拉起手来对付他，所以他不敢轻易正视这个江东。您别听曹操嚷嚷，今儿个发兵取东吴，以雪三江之恨，明天起兵进江东，以雪三江之辱。实际他不敢轻易起兵，曹操心里的不断的合计，我起兵行不行？我在长江可败了一下子，虽然没大伤元气，这苦头吃的也不小，再要一起兵，啪再来这么一下子，那曹操就完了。他为什么总这么合计呢？就因为孙刘两家在联合。周瑜要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，他应该呀持稳重态度，不管是对人、对刘备、 对地方、对京乡，他都应该这么做。周瑜应该怎么做呢？他应该一方面是进行休整，打了这么个大仗，耗费钱粮，损兵折将，那么周瑜应该招兵买马，哎，恢复一下这个士气。随之呢是聚草屯粮，借着赤壁一胜把江东振兴一下。对待刘备呢，还应该保持着孙刘两家那个和气，等到兵也强了，粮也足了，这进兵一取许昌，把曹操一灭，回过头来你再把刘备吃掉，这荆襄不是自然就是你江东的了吗？可是周瑜他等不了。也难怪周瑜等不了啊，周瑜为江东那是真卖命啊。一个是他和孙策有那么一层特殊关系，不单两个人是好朋友，而且还是亲戚。孙策死的时候托了孤，告诉他兄弟孙权，我死之后你应该怎么办，就是那个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事不决问周瑜。孙权一见周瑜就跟周瑜说了，说我哥哥临死说了些什么，那么作为我来说呢，愿公忘先兄一命，说您呢别把我哥哥的遗嘱给忘了，在曹操发兵取江东的时候，那周瑜不是跟孙权表示过吗，说臣为将军决一血战，万死不辞。你说这个赤壁大战周瑜花费了多少心血，有多少个不眠之夜，那么容易把曹操打败，周瑜恨不能这一下子灭了曹操，杀死刘备，让孙权呢统一天下。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算对得起孙策将军，所以取南郡带了伤啊，让诸葛亮给气死两回呀、啊，他都没有埋怨呢。他也常说嘛，大将上阵不死带伤，马革裹尸幸也，死在阵上拿马皮把这尸首一包，这就是万幸了。周瑜为了江东啊，那是肝脑涂地，死而无怨，所以现在他恨不得要把刘备一口给吞下去，恨不得把这荆襄啊拿过来揣兜里，周瑜这心里才踏实呢。这次鲁肃到荆州又白去了一趟，周瑜可真有点着了急了。他说鲁肃这个人呐、啊，耳软心活，特意宽厚，你这样办不了大事。那么作为鲁肃来说，已经认识到了这个联合的重要，他怎么不劝解劝解周瑜呢？劝解不了啊。周瑜有那么个特殊身份，人家是江东三军大都督，为孙权开基立业，得疆土，那是他的使命啊。你说鲁肃怎么好深劝呢？再说当初也劝过，说咱们刚把曹操打败，不好立刻就跟刘备翻脸，这样会被天下耻笑，再说把刘备逼急了呢，他跑到曹操那边去就更麻烦了。孙刘联合是上计呀、啊，都督您不应该这么着急。可周瑜听不进去呀、啊，那鲁肃只好就得服从周瑜。他现在一看都督又着这么大的急，鲁肃也有点上火，都督您别这么瞎着急了，您看有什么良策没有啊？有了。周瑜想出一条妙计来，你呀、啊、不要去见主公了，你现在就翻回荆州去。啊，鲁肃一听，我还回荆州去啊？我不去了，去趟荆州喝顿酒回来了，喝顿酒回来了，这有什么意思？子敬，这回你必须得去，你要这么说，我亮村夫孔明是难逃我的罗网啊。鲁肃坐这儿又想了想，哎呀，都督不行，您这个计策不太万全呢、啊。周瑜说了个什么计策呀、啊？他让鲁肃回荆州，你见着刘备跟诸葛亮说，他们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吗？说不忍取西川打刘璋，因为刘璋是汉室宗亲，这回你去说呀，您不是不忍打吗？我们去打，孙刘联合天下皆知，原来我们的关系就很密切，现在呢又做了亲了，这是亲上近，近上亲呢、啊、一家人一样了， 我们呢替你去收西川，等把西川收过来之后，作为郡主的嫁资。当时啊，郡主许配给了刘备，陪送的嫁妆不太多，我们呢把这西川呢就作为嫁妆陪送郡主给你刘备了，你把荆襄还给我们，这就完了。
鲁肃一听，哎呀，都督啊，西川那么老远，咱们带兵去征伐，那粮草怎么往上运呢？那太麻烦了。哎呀，周瑜一听，我说子敬，你可真是个实心眼的人，你以为我真想领兵去打西川给刘备？我怎么了我呀？我这是骗他，要不怎么说是一计呢？这么一说，他听了准高兴，那么我人马一过荆州，他出来就得犒赏我的三军，我替他打地盘去，他不犒了犒了我呀？在刘备马前迎接我的时候，一个冷不防我就把他杀了，我是名取西川呐，实得荆襄。哎呀，鲁肃一想，周都督这个计可是够歹毒的呀。都督，您能不能换别人去？我不去了啊。
周瑜一听，那哪行啊，几次讨还荆州都是子敬你去的呀，这次去不是主公都跟你发脾气了吗？怎么能换人呢？
哎呀，鲁肃为难了，要去吧，我跟刘备一说，刘备就得中计呀，要是不去呢，还拗不过。鲁肃硬着头皮，
好吧，都督，我马上动身到荆州。子敬你前脚一走，我随后上表吴侯啊，是请兵出征。计策已定，鲁肃就翻回荆州了。刘备刚把鲁子敬送走，一听说什么又回来了，我说这位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赶忙向诸葛先生问计呀，
先生，子敬可又回来了，他来回忙忙叨叨的，左一趟右一趟的，他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？
孔明一听啊，哎呀，主公，我看鲁肃回来的这么快呀，他根本没见着孙权，他准时上柴桑，把这个事儿啊跟周瑜说了，周瑜又定了个计策。
先生，是什么计呀？
咱没见着鲁肃呢，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呀。
那咱们该怎么办呢？
把他请进来，看他怎么说，咱们随机应变，再想对策。不管鲁肃说什么，主公您就点头答应就行了。
好，我记住了。
把鲁肃请来，鲁肃进门也乐了，自己也觉着怪那个的，你看我这一趟一趟这叨叨劲儿的。
皇叔，
诸葛先生，我又回来了。
好啊，子敬，
你一天来六趟，我们都表示欢迎，快请坐。
见着吴侯了，见着了。
皇叔，我家吴侯啊对皇叔十分同情啊，也特别体谅您这个难处。您说还了荆州吧，您还没地方去，去取西川吧，还对不起刘璋，为此呢，我主孙权说这么办得了，咱们两家既然是实在亲戚，那么您的难处呢就是我们江东的难处，为此我家主公想派周瑜都督领兵去打西川，替您去打这地方，得过西川，灭了刘璋之后，把西川呢送给皇叔您，也就算作为是我们郡主出嫁时的嫁资了。您呢请现成的，到时候您就由荆州这儿往西川这么一搬，就算搬个家似的，把荆襄呢再还给我们江东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
哦，刘备听着不住的点头，心里呀、啊、也一个劲儿的直合计。他偷眼看了看孔明，心说：“先生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
诸葛亮啊，满口应承，而且是不住的称赞。哎呀，吴侯替我们想的太周全了，多亏子敬的美言呐！”鲁肃心说：“我还没见着吴侯呢，这都是周瑜都督的主意。
好吧，子敬，再麻烦你一趟，
回江东见吴侯，您把这个事情说说，说我们呢就等着雄师到日，我们是犒劳三军呢、啊。就是说周瑜都督的人马一到，我和我家主公刘备一块儿去接他去。哎呀，鲁肃听到这儿啊，真替刘备和诸葛亮捏着一把冷汗呢、啊，心说你们要去接呀、啊，那你们就完了。可是鲁肃这话又说不出口啊，他只得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那到时就要麻烦皇叔和军师了。哎，这说的哪里话来？江东起兵取西川是为了我家主公，我们还不应该犒赏犒赏三军吗？子敬，回去见着都督和吴侯，您替我们致谢呀。甭谢甭谢，一家人嘛。啊，那我也不多待了，我走了。刘备和诸葛亮把鲁肃送走了，往回来呀、啊、还没等进屋呢，刘备就问了。哎，我说先生，鲁肃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他说的这些能是真的吗？主公，鲁肃啊一句真话也没说，他根本就没见着孙权的影儿。他从咱这儿走的时候准时到柴桑见着周瑜了，他领着周瑜的计策来的，此乃假途灭国之计。他能替咱们取西川吗？明取西川实际是为得荆州，等周瑜领人马一来，咱们出城一犒赏三军，他趁机就把主公您给杀了，这叫出其不意，趁其不备。诸葛亮判断的一点都不错呀、啊，周瑜确实用的是假途灭国之计。这个假途啊，就是借路。这个灭国呢，有这么一国家在春秋时候叫虢国。当时的晋国呀，想把这虢国给灭了。这虢国有个邻居，这个邻国呀是虞国。晋国要想灭这虢国呢，必须跟这个虞国借路。按道理来讲，虞国不能借，那虢国完了你也完了，不是还有那么句话唇亡齿寒吗？就指着这两个国家说的。结果呢，虞国让人家买动了，就把这个路啊借给晋国了，晋国把虢国给打灭了，回过头来也把虞国给灭了。这是春秋时期啊这么一段战争故事，后来让军事家呀给收入三十六计了，其中有一计就是假途灭国。今儿个周瑜就想用这个计策得回荆州，这条计哪瞒得了诸葛亮啊，让诸葛军师一眼就给看破了。那军师，咱就别去犒劳三军了，把城门紧闭得了。嗨，主公，那又何必呢？紧闭城门也不好使唤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诸葛亮听到这会儿叹了一口气呀、啊。本来是挺好的事情，孙刘两家联合聚曹，咱们在荆州这会儿替他们江东守着门户，多好。可周瑜非要三番五次的加害主公你，千方百计迫使咱们离开荆襄啊，这就是公瑾的不对了。事已至此，我只好想个对策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公瑾呐，我们是绝不能轻易离开荆州。诸葛亮算铁了心了，既然在这儿扎住了，就得扎下去，说什么这地儿也不能给你江东。周瑜今定此假途灭国之计，是自取其祸呀，可怜周郎死日近矣呀。随后传令让赵云将军守住荆州，如此这般。随后诸葛亮又派了四员大将，说等周瑜人马到荆州城下，你们四将是一齐杀出啊，让关羽从江陵方向杀，让张飞从秭归方向杀，让黄忠从公安杀出，让魏延从夷陵杀出，又派糜竺到江夏去迎接周瑜的战船。 诸葛亮在荆州点兵啊，周瑜啊也正在柴桑派将。鲁肃刚走，他立刻就把表彰送给了吴侯，言明自己取荆州之计。吴主孙权答应了，周瑜啊派大将甘宁为第一路先锋，派丁奉为第二路先锋，徐盛为第三路先锋，凌统吕蒙为后队，让黄盖随中军，派程普领兵接应，自己亲率水旱两路人马精兵五万，浩浩荡荡就奔荆州来了。战船一到下口，周瑜就问呢，荆州的刘备可曾派人来接？启禀都督，刘备派糜竺在迎接都督，叫他来见我。糜竺一见周瑜，深施一礼，我奉主公之命在此迎候都督多时。糜竺先生，这次我江东发兵可完全是为了你家主公刘备，你应该回到荆州告诉你家主公，多备羊羔美酒，重谢我江东军校。都督，正是这样，我家主公现在荆州城外静候都督的雄师到来。米先生，你可以先行一步，谢过都督。糜竺告辞走了，周瑜把令旗一摆，进兵。周都督坐在船头的帅案后边，和他手下的众将是有说有笑。周瑜今儿特别高兴。周瑜在三江口群英会大宴文武时候那个神气，今日又重现了。走了一段路啊，周都督猛地发现，不管是水面也好，旱路也好，鸭嘛巧洞一点声音皆无，一杆旗子看不见，一兵一卒也没有，这江面上连一条船都没有。不对吧，荆州这是怎么准备的？哪有鸭嘛巧洞犒赏三军的？有人来报，启禀都督，战船已经到达了荆州。周瑜一想，哦，可能刘备在荆州城中迎接我吧。那也一样啊，他立刻吩咐弃舟登岸。这次一上汉岸，可不像那回追刘备了，就那么几匹马，剩下全都是水军。这回呵，马步军整整齐齐。周瑜率领着精兵五千，浩浩荡荡就奔荆州城来。远望城头啊，一无旌旗，二无士兵，只是有两面小白旗儿，随着风在那儿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直摆。周瑜一看，差点乐了，这刘备和诸葛亮怎么把这荆州给治理的？怎么这么不景气呀？记得鲁肃还跟我说呢，说诸葛亮治理荆襄有方，有方就治成这样，直冒穷气。哼，这个地方交给他们呢，简直的都给糟践了。周瑜想着这人马往前走着，接近荆州城了，举目一看，果然城头上就那么两杆小旗儿，一点动静没有。周瑜吩咐赶快过去叫城。一名军校跑到了护城河边，喂，赶快开城，江东都督周瑜人马到了。随着这喊声啊，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，哇，当时是旌旗无数，刀枪越眼。哎呦，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。为首一员大将，银盔银甲素罗袍，肋下佩戴青弓宝剑，手提亮银枪，赵云。赵云插枪拱手，都督今日带兵意欲何往啊？啊，原来是子龙将军，
怎么，
我替你家主公兵取西川，子龙将军不知道吗？请问刘豫州和诸葛军师竟安在呀、啊？他们怎么不出城来劳赏我的三军呢？赵云听到这冷笑一声，都督啊，我家军师已经知道都督用假途灭国之计名取西川，实想得荆州啊，特派赵云在此，并没有劳军的酒饭，只有弓箭。唰，说着那强弓硬弩就举起来了。啊，哎，子龙将军，你家军师怎么能这样猜忌多疑呢？我真是举兵取西川呐、啊！哈哈，都督啊，你取也白取。我家主公刘豫州说了，他和刘璋乃汉室宗亲，是因为我家主公不忍夺同宗之基业。如果真的有人替我家主公把西川取了，我主公说他从此要披发入山，入山修道，他也不失信于天下。你不是要取西川吗？从那边绕着走，别老在我荆州城下这儿站着。哎呦，周瑜一听坏了，自己呀、啊、这点事儿全让人家给说破了，干脆攻城吧。他把枪往上这么一举，刚要攻，有探报来禀报，启禀都督，大事不好，从四路发来无数荆州人马。探报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四面是金鼓大作，喊杀震天呐、啊！正东方一面大旗，上书“汉寿亭侯关”。哎呀，周瑜这么一愣，城头上梆子就响了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啪！不管你攻城不攻城，先射你一通，有什么话再说。周瑜这人马哗就败下来了，败不多远，只听耳边一声炮响，道边杀出一队人马来，中间一杆大旗，上书燕人张，到旗下一员大将，连人带马像一块乌金相似，是闪闪发光。只听这员将大叫一声：周郎啊，娃娃，可还记得你家三将军？哎呦，张飞。周瑜一看，咱们那边走吧。哇，哪边走啊？东西南北哪边也走不了了。黄忠从南边杀过来，魏延从北边杀过来，是四面都抄啊，喊杀声此起彼伏啊，莫要走了周郎，生擒周公瑾。周瑜还不下马受手，更待何时？哎呀，周瑜连急带气，眼都红了。可是就在这时啊，传来了一阵悠扬的乐曲声啊。周瑜愣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在这刀枪蔽日、万马嘶鸣的战场上，怎么会有人吹奏这样的曲子呢？他举目远望，只见远处山头云罗散盖，有两个人正在那儿举杯劝酒呢，刘备和诸葛亮。周瑜大叫一声：气杀我也！金疮迸发，一头撞下安桥。诸葛亮三气周瑜，